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来到我们的第85期，
欢迎大家。我红红有好一阵子没见了，但上一期聊理财之后啊，这一期真的是我反复收听很多次的一期，因为这一期确实给了我很大的一些帮助。我看到我们毕业生在这个留言里也都说了，这一期真的是值得每一个人去分享。我就想到红红的这个搞钱号其实本身也做得风生水起，就好像红红在做了自媒体之后就有了自己的一个矩阵，有跑步课，有我们的播客，有小红书，有搞钱号，多矩阵旷野的这么一个情况。但在这里呢，我又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像红红经常会在播客里去告诉大家说，今天我可能有一些跑步课了，然后有的时候又会说其实我的搞钱号也在做了，但是红红之前有在写书的时候没有怎么说过，基本上是写好了才告诉我，最近又没有再提了，所以就很想跟红红再 update 一下你的状态。
我跟你讲，一姐的这个开场让我发现这个播客有很多千丝万缕可以聊的。首先确实啊，一姐提到我的那个搞钱号，也确实因为最近的市场，如果大家稍微关注一点投资和理财，就会发现最近尤其是2026开年，各种各样的商品啊，尤其是金银铜啊，有色，包括美股 A 股港股的波动都很大，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那再有一点呢，就是也确实之前咱们是学这个的，也收获了一些粉丝。本来想给大家做一个真实体感的汇报，就是一个素人普通人从大厂出来起号，勇闯抖音圈，勇闯红书圈，勇闯小宇宙圈，虽然做的都不是说多么的厉害啊，但是也确实他都活了，
简直是一个自媒体矩阵大盘活好吗？不要谦虚。
对，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吧，就是我们在后面应该是会在马年的时候节后给大家仔仔细细的梳理一下红红自媒体的这个复盘啊。但是刚才一姐所说的这个情况是我们今天想聊的这个主题，就是这个事儿我到底做到什么程度了才能跟大家说。我觉得这里面是有非常多 tricky 的地方的，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一期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就是辛芷蕾的那一期，就一定要是我想要我得到，鼓励大家你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大大方方的说出来，要有配得感。但同时其实我们也说过你要踏实，而且我们中国古语有句老话叫事以密成，就好像我要干成一件大事之前我是先不能说的，我一定要做到了之后才能说。这里面有很多值得讨论，或者说假设啊，我们的这个结果和结论是以最终成事儿为目标，因为毕不了业就是一个相对自我探索，我们比较鼓励大家进去，
鼓励大家成事儿吧
对，我们以成事儿为最终标准来看我什么时候应该说，什么时候应该不说。真的有太多想和一姐一起聊的了。你刚才不是问到我书吗？书确实是我在我想要我得到那里面在发愿了，我也肯定说这个书我肯定是要写的。事实上任何一个过程的发展的道路都是很曲折的，从我的搞钱号，你知道其实搞钱号之前我起了一个读书号，没有人看。我们又提到之前毕不了业，我们有一期就是王阳明那一期，就是在做中学，知行合一。哎，我是在不断的探索中他突然之间就有了流量，我也没有向大家宣布，但是他做到一定程度被大家看到了，那我也就大大方方的宣传了。再说到书的这个事情，我确实一直在写，但是我中间已经被不同的编辑拒绝过3到4次，在不停的改。我的书到目前已经改到第4稿了，但是大家相信我，我如果说它要成，它就一定是可以成的，但是有可能是2026年，也有可能是2027年。我现在已经改得越来越好了，而且也有编辑和出版社老师给了我橄榄枝，不是说没有在汇报，是说很多事情相对它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我先回答一姐的问题，确实要等了有一些苗头才说。那一姐你自己其实你的工作的很多事情你好像比我更加不爱说，哎，你都是拿到大结果的时候你才会说。
是，我觉得这个分两个层面吧。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如果是我一段时间内非常慎重非常谨慎的事情，哎呀，其实我跟你讲这个问题为什么之所以这么好聊呢，是因为我发现我在人生不同阶段我的这个策略还有我的这个做法也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我能 get
你看，就拿这次换工作来讲我真的是离职入职之后3个月以内吧基本上没有说过，因为播客咱们都是互联网网友啊，我觉得稍稍透露一些其实也没有什么，但是我周围的人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我换了工作，我没有说，因为我是希望有更好的结果出现我再去 宣布吧，因为只是换工作，我觉得有啥可说的呢？那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你换工作了，因为换工作是为了更好的一个前景嘛，所以是真的就没说。但是我在更早的时候，比如说要说到大学的时候，当时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在说你以后的规划是什么，很多人说我要去工作，很多人说我要保研，很多人说我要出国，那个时候大家是说的，包括像高中我们都跟同学们在一块儿，每天都在念啊，我理想的大学是什么。就高中大学的时候你有一个目标，你就会跟同学一起跟老师一起在他的引导下你就说出来，那样也会让我觉得很心无旁骛，很专注于当时的目标。那工作之后反而就是完全不说，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同阶段，可能我们自己的偏好心态各方面吧都还是挺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讲，至少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大家有多少种这种说或者不说的一些策略，我们可以一起去探究一下。
对，但是刚才一姐你说到你是在工作之后就不爱说了，然后在工作之前尤其是在学校的时候你是会大大方方说的，也就是说你在大一的时候就已经在告诉身边所有的人你的目标策略是要保送研究生或者将来要上一个很好的学校。
应该是大二大三的时候吧，大一的时候自己没想清楚属于是多手准备，应该是大二大三就是很明确的时候，基本上感觉这成绩啊好像各方面也差不多了，就在准备。那大家问你的时候，因为当时多多少少互相也都知道，那就直接大大方方承认朝着那个目标去准备就好了。
我和你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哎，一会儿我觉得还是要分策略来说，因为我们最终假设结果是成事儿，但是我就先说现象啊，我反而是在工作之后，尤其是做了自媒体之后，才把很多的事情更愿意把它大声的说出来，因为它可能有可能会有一个正向的飞轮，这个我们之前在复利那一期给大家讲过正向的飞轮啊，但是在这之前，从我上学期间，比如说我在保送研究生的时候，我都是我的名字已经被公开在人家的网站上了，我可能才会说，就是因为我是非常信奉一个事已密成的人，这种行为的逻辑它来源于我会对成果最终的那个感觉我不确定性感。就假设我告诉大家我想要拿这个 offer， 我想要上这个学校，我想要包括我减肥，我都是先秘密的开始，你知道吗？就是我生怕我说了之后它有一些变化，或者最后没有达到，我会
没实现，
对，我会很尴尬。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他会和我说，如果他想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无论是他要减肥也好，或者是他想要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工作也好，他和我说他一定会说，他说他只有说了他才能够受到那种别人的鞭策和激励，他才更有可能把这个事儿坚持下去，所以可能真的还不太一样哦。但是我个人是比较享受，就比如说我真的去拿到了我们上一份工作的那个 offer 的时候，或者我挣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的时候，我都是可能捂了2到3年，甚至我爸我妈我都不敢说，我都不会告诉他们我今年的收入已经挣了一个100万，因为我自己特别享受那种我实际拥有的是超过周围人认知的那个状态的小窃喜感。但是我们一会儿来讨论，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就是我觉得完全没有优劣之分，他是很享受那种别人认为他有的比他实际多得多的
还要多。
对，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的性格，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我觉得借着这个话题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可以先分个类，就是说我们为了以成事为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之前其实毕业生在群里也有人问类似的问题，大概是说假设我有个长远的目标，它可能是3年或者4年的，那在这个中间如果我真的完全不说3年，我一个人闷头干，因为我们在之前也聊到过，就是人的意志力有时候是会在你决策的要做的时候是最高的，可能做在过程当中它总是会有一些衰竭，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需要拉一些外力，不管是阶段性的参与、阶段性的成功，还是小进步的时候提一提，可能也能够帮助我们，哎，再去回到这个意志力滚滚向前的河流。就完全不说有的人可能会废掉，完全闷起来没有反馈。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大概有几种策略，我觉得我们其实刚刚聊到的应该至少有3-4种策略和情况都有，
对，
可以先讨论一下。比如第一个策略就是很经典的红红你说的事已密成，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和我年长的时候我们相对比较信奉的，就是有什么大招闷起来真的是干成了搞个大新闻，这种
俗话说闷声干大事儿，这是第一种。
对，第二种我觉得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特别是红红现在做自媒体了，我觉得你的认知应该会更深刻，就是我提前说或者我做一点了我就开始去宣扬， 刚刚你提到的案例就是有一种那种公开承诺倒逼自己去做事情的感觉，就是我先说了我觉得大家认为我会拥有，那我可不能让大家失败，不能让大家这个看清我，我会努力去做，这是一种。但还有一种更典型的这种提前说的没做先说的，就是我们原来聊过的 fake it till make it，就是我真啥也没有，或者只有一点点，我会说的天花乱坠，说一个三倍五倍十倍的这样一个结果出来，让大家去关注我，我吸引到别人的注意，吸引到资源方合作方的注意，可能他说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么厉害，但是说的多了两年三年都在说，哎，你发现这个一年后两年后他确实是取得了一些进步，也能够去做成一些事情。
对，我想补充一下一姐说的这个第二点，就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其实无论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共同的同学你也认识我也认识，他就是很典型就是在上学期间这个人就异常的高调，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都在读商学院嘛，就大家还是有点那种放不开，就是还是觉得我们要谦逊、
嗯、
对吧，你要
踏实
要含蓄、嗯、要谦虚，他不是，他今天上了个什么论坛，可能大家他就是去那儿给别人发工作证的，他也要拍一个，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参会啊，然后什么那个论坛的大的 big name 的人物的全部都发一个九宫格，就说我今天参与了叉叉论坛，或者是说当他进到公司之后，他会每天都给自己发各种各样的宣传，就假设他是跟一个导师或者一个大佬一起出席了一个什么采访，他就会把自己说得高高的，或者说他说我现在开了一个叉叉什么叉叉研究院，可能那个研究院只有他一个人，但是 anyways 大家就会突然就是同学都会来问我说这个人到底在干嘛，这个人到底在干嘛，但是你会发现他就靠着一轮一轮这样给自己 PR， 一会儿我们来分析，我绝对对这种人没有贬义，反而是一种这种策略是高阶玩家才可以做的哦，就是我们可以到后面再去说，就是他到现在的状态就是永远没有人知道他是虚
到底在干嘛，
对，他永远给人一种虚实之间的感觉，但是他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资源。还有一个也是我们两个都认识的，就是但我不能点具体的名字，就我这次不是去港版嘛，尤其是我现在在自媒体和朋友自媒体的朋友圈比较多，我们一起在港版比赛前一天晚上吃饭也共同讨论到一个人，就是自媒体圈子里的一位老师，他也是一姐说到的，就是好像有点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他在还没有做这件事的时候，可能这件事情他要落地是十分，他在一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昭告天下，就说他认识这个人认识那个人，但是他认识的这个人呢，反而因为他可能要做的这件事给了他一点资源，他又靠着这个资源又去谈了一个更大的资源更大的人，最后这个事儿就被他不停的说不停的说
做成了
做成了。我就想到好像小的时候看什么读者还是什么逆鳞呀、啊、就是说好像有一个年轻人说我要娶你的女儿，然后那个人就说你凭什么娶我的女儿，他说因为我是什么总统的学生，然后他又跟总统说我要当你的学生，我忘了就那个意思啊
哦我知道、
啊、那个总统说你凭什么当我的学生，他说对，他说因为我是商业大鳄的女婿，结果他最后又成为了总统的学生，又成为商业大鳄的女婿，但是这肯定只是一个小故事啊，但是说的就是刚才一姐说的这个策略二，
这个我们待会儿真的是分类讨论一下，这个话题这个策略二真的是很有争议，但是也很有意思，因为你知道有意思的地方是在哪儿？这个全球最牛逼的最公认最牛逼的人之一马斯克他就是这风格的，但是全球广受争议臭名昭著的贾跃亭贾老师他也是这个风格，就是非常有争议能行还是不能行我们后面再说，对，但这个就是我们想说的这个策略二，就是我还没有结果的时候我提前说各种说，最后或许我们也能够去拿到一些结果。然后第三个策略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一定是最最最大的那件事，可能在生活中很多事儿，大家也会这样去做的，叫什么叫阶段性庆功。
嗯，
就是可能我做的这个事情周期比较长，或者说我日复一日的工作呀减肥也好，或者是我要换工作，或者是很多很多事情，就是或者是哪怕要保研读书，或者我要赚100万我要赚10万，就是在这种长周期的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里，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反馈的，可能我们经常会做到一个小节点的时候，诶，拿出来开心一下说一下，然后又激励反哺自己吸点能量又继续去说，或者说是做了一些小的事情我们还是去拿一些资源然后再反哺回来我们再接着去说，就不会像策略二那么的前置那么的激进，但是还是会去不断的说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跟周围人分享，或者拿一些资源再不断的去滚这个雪球，就是势能上会踏实一点会慢一点，但是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性庆功的这么一个分享逻辑。
对，我在我的那个小红书，现在红红跑不去的那个小红书账号来经常更一些我日常的饮食锻炼的 vlog。 我有一期 vlog 的主题，它的那个名字就叫经常庆功才能成功。我目前的这个状态就有一点点处于一姐说的这个策略三了，就无论是我发现从我开始跑步，比如说我从一开始完全不跑步，到我最后真的实现我那个最终的目标破三之前，我都是有一点点，一开始先不说，但是当我跑进了一个长足性的阶段性的小目标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从全马都跑不下来，到我能一口气跑一个20公里，我一定是会发一个朋友圈或者发个小红书的，让大家鼓励我一波，我就觉得哎呀好厉害，他就能激励着我继续再去训练。然后当我的配速我看能够跑进5分钟以内了，我能跑4分多的配速了，甚至有的时候在操场上跑间歇跑，我能跑3分多的配速了，又有进步了，诶，我就又阶段性的把它宣告一下，就好像又受到了很多鼓舞和鼓励，就是在大家的夸夸中鼓励中，我又更有更多的心力和心气去挑战更难的事情。包括我现在无论是在做号呀，包括跑步课，还有我们的播客，其实我们的播客也是一样，我认为我现在更多的还是处于这种阶段性庆功的状态里面。
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普通人如果是扎扎实实稳扎稳打不断进步的过程中相对很普遍的一个例子。但我觉得我们也很希望今天我们这期播客结束之后，我的听友也来分享一下大家在日常做事情的过程中一般采用的是哪个策略。其实我观察了一下我们播客群的一些朋友啊，因为大家会在群里经常发言，我大概能感觉到其实我们更多人应该就是策略三，阶段性庆功，少量的一些人特别活跃的，就是特别活跃特别能收会到特别会帮我们打call的人，可能有一少部分人是会采用策略二的。
嗯，
然后这个是刚刚提到的三个策略，但其实还有一类，还有一类可能它的这个最终的效果没有那么好，就是它可能有一种综合的不敢说或者是不愿意说这么一种感觉，一种策略吧，就它跟一的方向还不太一样。一是这种沉默不说，但是我一定闷声干大事儿，我把这个野心把这个动力完全内守，可能我100%的精力其实全部都在这上面，我是以终为始的守护能量的，我完全不说，我就要干，是这个风格。但是策略四的话是有一种不太敢说，或者说我想去试探一下，因为怕做不成，或者是不足够有自信，或者是只是想要去试试看，试试水，看一下大概是什么结果，所以会在初期或者初中期都会有一种我不太愿意说，我不太想说，或者我不太敢说这么一种状况。其实也是一种我觉得也还算比较常见的一种策略或者情形吧。
嗯，一姐说的这个第四点，我认为它就不叫策略了，它可能就是一种自我安慰。之前我们不是播客也有大轩哥的粉丝吗，在这里再回call一下，有很多听了大轩哥的推荐来听毕不了业的朋友们，因为这档播客吧，然后和大轩哥线下有个面基，他当时一见我就说，他说你也太敢说了，我就是以敢说著称，所以我现在再来大胆的开麦一下，就是这个策略四啊，它不能叫策略了，就是叫自欺欺人，就是他以为这件事情他幻想就能成功，所以他也不说。我说一个更加具体一点的事情，就是典型到这些想做自媒体，因为我现在身边识的所有人 everybody 都和我说他想做自媒体，我是很鼓励大家发一发的，但是比如说你发了你就告诉大家说我现在有个号，可能关注的人也不多，我可能想来学习一下，或者我就坚持发发，我还有主业。但是有一类人他很明显的就是怕不行，他就会不说，他会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我就随手一发，哎呀我也不想就是起号，我就是玩一玩，或者是说我没有想做这个，我就是觉得我挺忙的，我现在没有时间，我就是抽空吧，而且我也不能露脸，就是只要说这种说自己不想成事儿，或者是说不敢投入玩玩而已的人，他既不属于策略一闷声要把这件事情搞大，也不属于策略二就是边说边做边把它做大，他完全就属于自欺欺人。实际上这种人的心力是比较弱的，心理能量也比较弱，这种就很难去成功了。就是你本身是想要他，但是你不敢让自己全程的投入，你因为自让自己不敢全程的投入，你也不敢告诉别人，或者以一种很无所谓很玩世不恭的态度在对待你其实想做的这件事情，那其实没有人因为你的这个态度受到伤害，除了你自己。
我特别赞同，我觉得这种策略就是属于自己心里有一些摇摆，可能对自己也不太有自信，甚至最严重的就是像红红说的有一些自欺欺人。但我相信也有很多采用这种方式的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 比如说我还没有摸到门道，我不知道怎么入行，我不知道怎么样做才能成功，是真的不知道的这种有一点无意识的探索的情况下，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比如说我自己，假设我自己去做小红书，我可能就是你说的这种，就是如果没有播客，我肯定不会去做小红书的文章或者说起号，因为这是我不了解的领域，我可能也没有想好要不要做。但是可能红红一直在鼓励我，我想说嗯，那我尝试一下吧。但他对我自己来讲，我可能真的就是不太会，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也是一种几乎没有怎么太说的一种状态。
嗯，
但确实从结果上来讲，因为我没说，或者说我也不太敢说，我也是在试探的状态，所以从结果来讲，他确实也不算能做成吧。就对我自己来讲，如果我是正儿八经特别用心说我一定小红书我要破十万，那肯定不是这个结果，也不是这个态度，我肯定就会说出来。但是因为我对他没有预期的结果，我只是想说确实是试一试。但是因为我们的主线有上班还有我们的播客，所以小红书对我来说就是稍微尝试一下和大家有一个这种互动，所以确实就没有花那么多心力在上面，那我就会落到策略四的这个范畴。但我想说用这段经历去反推一下，就是因为没说或者不敢说或者就是小试探，那最后他确实就是从成事儿角度来说，他确实就是成不了。
我特别赞同刚才一姐补充的这个例子和状态啊，刚才说的策略四，如果我们以成事儿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是很难有一个好的结果的，对吧？因为你自己本身心力就不足，
是
但是我们
模糊的，
对，但是我们还是要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对自己的目标有个排序。就假设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A， 我不可能 ABCDEFG 全要，那我 CEG 它本来成的概率就很小，我们当然可以捎带手。就我们人生只要是有主线的，你把你主线的那个目标用前面的三个策略把它搞了，无论是闷声干大事，还是边走边庆祝，还是说你要一开始先释放一些信号让它成，都可以，这个是为我们主线服务的。我们并不是说让大家把所有的事情都用这几种策略啊。那我们刚才说的都是个人的一些成事儿啊，或者做事儿，或者想要实现目标，但是毕不了业就是这么的宝藏。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视角想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在商业上，因为一姐她本身也是在一个商业世界，你也是在一个公司，假设我们是一个公司的视角来看以上的四个策略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些很有趣的分析，或者不太和个人不太一样的路径呢？
我现在暂时想到的是，我觉得基本上是比较接近和相似的，而且我稍微想了一下，我觉得每一种策略也有非常非常典型的公司和情况，我就来稍微说一下。我觉得我一说大家应该都能 get 到这些方面表达的意思。你看第一个策略，闷声发大财，完全不说，默默干，最后说了搞成了一个大新闻、
哦、
大家说说这什么公司，这不 DeepSeek 吗？
去年我们录了一期就是 aha moment 出来之前，谁知道 DeepSeek，
谁知道 DeepSeek， 谁知道哪吒二会拍的那么那么的好，就他们都是典型的技术极客。就技术极客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坚信我的这个技术是领先的，我也坚信这个东西会改变世界，但是我就闷起头来不告诉竞争对手，也保护我的心力。因为像哪吒和 DeepSeek 之类的，比如说源代码或者一些手稿等等等等，这些如果真的是大规模的公之于众，确实第一会被抄袭，第二可能他们就会更浮躁。就这种偏技术极客类的创作或者是技术类的公司有很多，确实是在技术里扎得非常深非常有自信的情况下，他确实可以不说，然后闷头确实就做成了。但这个案例确实很少，但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像 DeepSeek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非常非常稀缺。然后第二类呢非常非常普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假设我是一个创业公司，因为创业公司就意味着没有那么多的先天的资源，可能我先有一个种子的 idea， 我有一个很好的创意，不管我是技术导向的，假设我是清华的微电子的，或者是同济汽车系的，对吧，我有一些初始的资源，比如说是技术，或者我有一个产品，我要在大厂做产品经理的，我现在要出来做一个 APP， 我掌握了一些先天的小的资源，但是我要做成一摊大事儿、
嗯。
那我已有的东西和未来要做的一个比如说中国很领先的一个方向的 APP，或者是我要创造一个非常领先的技术商业的一个世界的这么一个公司，但是对我来讲起步的时候我真的什么都没有，那我只能先靠我的 PPT 去融资。在融资的过程中，我确实需要去释放很多积极的甚至 很有野心的信号，就是一年后我要怎么样，两年后我要怎么样，三年后怎么样。但是我说了一年两年后的愿景之后，确实会有很多投资人来为我买单，因为他看中的是我们这个公司的初创团队的一些前景，不管是 CEO、CTO、CSO 的配置也好，还是大家过往的经历也好，他通过对你的判断，他觉得你大概率一年两年后你能做成，所以他就会给你费的一些钱也好，或者是一些战略资源也好，我们就能看到很多公司都是从 A 轮到 B 轮再到 C 轮再到 D 轮最后就上市了，而且这个过程非常快。你看最近上的两家大模型的公司智谱和 Minimax、从成立到上市花了多少时间，就几年的时间。所以有很多很多公司真的是说着说着先做一点小事儿，拿大的资源，拿了一些大资源之后再说更大的事儿，再拿更大的资源，就是用一个非常强的势能滚雪球，滚着滚着最后真的也就成功了。
哎，我想到了今年 A 股的首席技术顾问马主任马斯克，很多股民基民都说有没有一个马斯克指数，典型的如新能源车，它真正让大家都相信新能源车也就是2017-2018年的事情，但当时马斯克2010年就在喊新能源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是个疯批，但是他就是把喊的这件事情让所有的目光资源倾斜到，他就能把这件事情做成，也符合刚才一姐说的策略二啊。那我们可以再听听后面的两个策略。
是，然后策略三、策略四呢，也是有非常多的很典型的情况。其实三这个阶段性轻功，就有点更像这种稳扎稳打的一些行业或者上市公司，比如说偏消费品的行业，你没有办法说我五年后会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消费品公司，因为消费品是要慢慢的建渠道，慢慢的卖给消费者，慢慢的去扩品牌的。我说我五年后要成为一个全球最大的比如说零食巨头，可能真的不太能有人会相信我，因为它的杠杆和速度没有像科技那么快。所以一些比如说偏稳扎稳打的行业，消费品或者说一些矿或者是一些上市公司，它的行业赛道没有这么高科技，大家就会老老实实的有一个成果发个年报，哎，发现哎你利润涨了50%，好的，那我的股价老老实实的我就涨50%，
对，
是吧？然后有很多公司就是稳稳的，然后它又很大，老老实实的发年报公告业绩，然后慢慢的涨，慢慢的翻倍，非常非常多吧这样的公司。
是的，因为我在前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上市公司的客户，也有一些和上市公司的董秘，他们就是负责就是公告啊，答投资者问的，关系比较好，就经常如果公司实现了比如说今年营收非常的好，或者有个业务重大业务落地了，或者销售有一个非常大的客户单落地了，他都会说我要赶紧去发一个公告，就是一定要有各种的好事要赶紧宣告给大家，就是第一呢要给市场释放积极的信号嘛，这个也就和我们前几期说到的那个戴维斯双击的效用是一样的，就是正因为你们公司有了一点小小的进步，然后你赶紧把它宣扬出去了，在市场上信息得到了飞速的传播，那大家就会知道你的这个公司盈利好，对你有信心，就给你更多的钱，带动公司股价上涨，你因为公司股价上涨盈利变得更好，你又有更多的资源来做研发，它就进入了一个更加庆功成功庆功成功的正循环，这个通道其实是比较爽的。在戴维斯双击指的就是这个公司的盈利和股价，就是公司和股民的利益都双重增长的一个比较好的趋势。
然后我们再看策略四，我跟你说这个也非常非常典型，你知道策略四我就是总结一下，我觉得它叫做我命由天不由我，就如果说我们是个人的话就是可能我没太想清楚，我模糊着我去做，但如果我是一个公司，我要创业，我用这种不太说的这种方式去做，或者是我有点不太敢，我试一下，因为我要创业嘛，创业就意味着我已经是正儿八经的正经投入了，如果我还不敢说，那简直就是我命由天不由我了，就是这事儿我就干着，交给命运，绝对融不到资，就是可能比较适合那种小规模的小生意，
对，
我试一下，
对，
我创个业，
小生意试一下可以。其实每一种策略刚才一姐说啊，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大家都有很多的原因在里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细细的讨论一下，我们如果想要去做成一件事儿，哎呀太难了，到底说还是不说，就这几种策略它到底背后有没有一个可以依据的根源或者底层逻辑来指导我说还是不说，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是，这里我们也准备了三个原则和大家一起讨论。我觉得第一个原则，我先说一下，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嗯，
第一个原则是啥？是我们看是不是需要外部资源。
对，
就什么是外部资源？比如说是我做自媒体，我是不是需要流量啊，或者一些商单？如果我是去创业了，那我肯定需要很多的这种融资或者一些战略上的合作。 就包括红红我们刚提到的那些同学，对吧，本质上他也是为了求职嘛。那我如果在读书的时候就这么张扬高调，要去搞论坛搞实习上一些节目，其实本质上是为了我在求职的履历上我要更好更光鲜。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原则也是一个真实世界的一个残酷现象吧，就是声量是稀缺的，注意力是稀缺的。就跟我们自己比如说看一个股票或者炒股一样，我们都知道基本面就在那里，但是声量多了关注多了它的股价就是会涨。放到商业世界放到个人也是一样的，声量是有限的，关注度是有限的，如果你不说你就没有办法传递你的价值观和你的想做的事情给到那些外部的合作方和资源方，他看不见你，他看不见你，你怎么去进一步的加速你的成长呢？所以从一个很残酷的现象来说，就是如果需要外部资源，可能你不仅要说，还得有策略的去大说特说。当然这个说里就有两个策略了，一个策略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二，就是我提前去更大的更张扬的去说，然后再配上一些结果。策略三就是一步一步的小步快跑的说，我可能有一个结果我再去说这个结果背后你给我什么样的一些资源，我拿了更大的结果你再给我一些资源。这两种也要看情况看行业和看我们面向的这些人他到底喜欢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像刚提到的，我真的是一个科技行业，因为科技的竞争是日新月异的，那一定要用策略二激进一点，就像马斯克那样，我可能要把未来三五年的事情的愿景放到今天去说，我才能拿到更多的资源，因为对投资人和资源方来说回报很高，所以他可以早一点来买入。但如果就像我们刚说的，我是一个消费品行业，我没有办法拿五年后的事情放到现在去融到资，我可能就只能稍微小步快跑，我做了1亿的利润我再去融资，做了2亿我再去融资，没有办法说我未来一定有一个那么强的规划。再举个小例子，比如说我要去找的一个合作方，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从零到一踏踏实实的前辈，那你要去寻求和他的合作，你肯定不能吹得天花乱坠啊，因为他可能天然就不喜欢这样的人。所以如果需要外部资源一定要大声说出来，但是用什么策略激进的去说还是更小步快跑一步一步务实的去说，真的是要看对方的需求。
我们直接就来到了说与不说的这个三个原则，就是我要想成事儿，我到底还说不说。但是啊，在这三个原则的大前提，就是我们在讨论说还是不说用哪种策略之前，一个大的前提是你要有心力。我个人认为就是无论你是要闷声搞个大的，还是一直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二种策略很张扬要在那里大力的宣传自己，或者是说你阶段性的做阶段性的去说，你都是要有一个笃定的目标，你要把这件事情搞成，你也要有一个极强的心力支撑着你，你知道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你需要外界的资源或者你自己的努力把它做到。如果没有强大的心力支撑的话，不管你是不是对外面说了，不管你是不是需要外部资源，我们后面的讨论其实都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和必要。那我们就回到刚才一姐说的这个说与不说的分类啊，我觉得特别的对，就是看你是否需要外部资源。因为一姐给了大家一些企业和商业视角的例子，那我就专门的从个人来说，非常非常的好去分类。如果不需要外部资源，我生怕说了之后可能会影响到我的注意力，影响到损耗，或者从玄学的角度来讲，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对我这件事情最终造成什么扰动，因为人心你是没有办法揣摩的。就比如说考试，比如说一份很重要的工作，你说和不说它完全就在于一些随机的事情或者你自己的努力。包括刚才一姐举的 DeepSeek， 它完全是自研的内研的大模型，自研的算法，他不需要外界公众给他那么多的关注和资源。那我们建议还是不说，你要先从零到一把它做出来了之后才能说。倒不见得我们是为了获得别人的羡慕是怎么样，而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真正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脆弱的，你说了有可能影响我们成事儿，那为什么要说呢？但是如果你是需要外部资源的，无论是你是需要前辈的支持，你是需要更多的机会，你是要去找个工作，还是你要做一个项目，你要办一个什么什么大会，或者说是你在自媒体，对吧，你要在自媒体上开一个号，做一个品牌，你如果不说的话是没有人知道的，你一定是需要外界的，无论是大家的讨论，因为注意力是稀缺的，注意力投在你这里来，你才有可能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信号的话， 那肯定是要说的，因为我个人是在自媒体的行业嘛，其实有一些个人的博主，他们是每做了一个商单，因为他们可能是有商务，当然我没有啊，商务都是会有个刊例的，就是我们这个月又接到了什么什么广告，我们这个月商业合作又接到了什么的大牌，你说他们真的就那么想沾沾自喜想庆祝吗？肯定不是，人家闲的非要自己天天在哪里表扬自己，我又接到广告了，但是是一种策略，它不是给自己看，也不是为了让别人羡慕的，它就是像一姐说的，我要定向释放信号，我要给我潜在的投我的人，潜在的客户看，你看这些人都来投我了，我是有一个商业吸引力商业潜力的人，请你们下个月也来投我吧。这其实就是因为我需要外部资源的支持，我就需要阶段性的去说，而且我要把它做得很漂亮，甚至放大一点美化一点去说，我才能让我的这个后面的事业做得更好。但是啊，就像刚才一姐说的，我们怎么去判断你是马斯克还是贾跃亭，就是我们吹的这个大话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正向的，让我这个事情越做越大，让我这个小目标一点点向大目标去迈进，我们还是要有个闭环的。假设你现在是8分，你照着10分去说是 OK 的，你一定要在说10分的过程中让自己真的达到10分了，你先 fake it， 然后你先 make 了，你再去说15分的事。如果你 fake it， 真 fake it， 真 fake it， 从来都没有进步。你从7分把自己说到10分，10分说到20分，20分说到了100分，你还在7分，那你真的就是一个是假声势而不是真本事，那就不是在成事儿的这个范畴里了。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基本上能够达成共识，就是如果真的是很需要外部的一些资源，不管是任何程度的声量，那就是一定要说，因为不说的话抢不到东西，抢不到东西发展就是会慢。但是到底怎么说更激进，还是一步一步小步快跑更务实的说，这个看我们实际的情况，但是结论就是一定要去说出来。那说完第一个原则之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我觉得是要看阶段，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点是大家在一个想法萌芽的初期，可能是小小的讨论，那个不算分享，那个可能只是在 brainstorm， 就是在头脑风暴。但是我真的决定要做一件事情了，我的这个播种的初期0到1，我还没有找到这个成功的路径，我需要稍微探索一下，做个小闭环。就比如说我的商业计划书，大概是我这个公司要这么去做，但是呢，我是不是得有个小团队，我先测试一下，比如说我要做大模型，我这个大模型做出来跑一下，结果是不是好的，总得跑一下。或者是红红像刚刚说了自媒体的矩阵去起号，你肯定不会是第一天你说我要搞一个什么什么号，你就直接说啊我要搞一个号，我要搞一个号，肯定就像你刚刚的经验，一定是做到了一定的这么一个小的粉丝群体或者自然流量之后，有了一个小的势头，你才会开始去说出来。因为第一个阶段咱都不知道成功还是失败呢，说出去其实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在一个纯纯的播种期闭环没成功的时候，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不说为好。那第二个其实是生长期，生长期我们假设定义成是刚刚可能定义成0到1分，生长期可能就是1到10分，就是我小小的测试已经成功了，我要继续往前走。不管是自媒体还是我们其实自己在职场里，大家多多少少在项目没成功之前，小粉丝没有成型之前，可能真的是不会说的，但是稍微有了一定的测试通过之后，我要再往前一步了，我们肯定是需要说出来要一些资源的。比如说红红做自媒体可能做到10000粉丝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去跟大家说，我这里也有一个号也不错，欢迎大家来关注。或者是我们在职场里第一个小的阶段完成，一个小的闭环完成之后，可能会跟老板说，我这个小阶段大概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你可以再给我一些资源，我可以做得更好，或者说我希望升职得到更多的机会。这个时候就是帮助我们正念前进，拿一些资源继续去滚我们的这个势能。那当然还有一个阶段就是一个扩张期了，就是我们成为了一定规模的相对成熟的，不管是红红的小红书啊，搞钱号，或者是播客，或者是我们在职场里成为了一个小团队的负责人，或者是高管，或者是组长等等等等。我既然已经有了一摊事情，我就需要更加的去强化个人的品牌，不管是自媒体的还是个人职场的品牌，我们要去归拢资源，我们需要去吸引更厉害的人和资源方，我们要形成这个强者更强的这样一个飞轮巩固，那我们就更要去说了。这个时候反而是 大说特说，才能强化我们自己的力量。那在整个这个阶段过程中呢，我们可以举一个最最最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马斯克，就是在初期的时候，可能我先做一个小小的技术闭环，我做成了之后，我在生长期和扩张期，那真的是大说特说，让全世界都知道。因为像马斯克，他并不是只做了一件事情，他不是只做了特斯拉，只做了新能源车，他是做了方方面面，而且他每个方面都是这样做的。
对，
比如说我们在说他做造电动车的时候，其实当时是2006年，还比较早期。2006年的时候，所有全球的主流车企，包括我们看到的通用啊、福特、丰田，那个时候还是日系加美系加德系车，这个一共占据了全球的80%以上的江山吧。大家那个时候还觉得电动车是一个高尔夫球车，
嗯、
那个时候刚特斯拉才刚刚成立2年，但是当它初具成型，就是当它的原型车初具模型的时候，那个时候对马斯克的公司来说是比较危险的，车是初具模型了，但是他账上的现金只能够撑十几个月。但是就在那一年他说啥了，他说特斯拉的使命，我们是要加速世界级的可持续能源的转变，我们要去量产一个高性能的非常长续航的电动车，然后要颠覆燃油车，把燃油车成为历史。天哪，那个时候2006年，
没错，
那个时候90%以上的车都是燃油车，他说他要颠覆它。那说完这个之后，带来了非常强的带来的杠杆效应，就是顶尖的技术人才，还有顶尖的相信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相信清洁能源的人才，再加上很强的供应链。因为当时我们要造这个电动车，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电池，还有你的电控、电机等等这些很关键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做出来。那个时候松下就看到了他说的这个愿景，就直接和他合作研发电池，把最关键的一些问题和他一起去解决了。同时他还起到了教育市场的作用，大家就真的会去关注，你这个疯子，你说的是真的吗？结果你看现在10年过去了，特斯拉已经成为了一个宇宙无敌大公司，也成为了新能源车销量最好的一个品牌，都没有之一。但这个只是他做的一件事情。我可能我再稍微举一个马斯克的其他的例子，就是在我们知道今年我们国家的有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航空航天，那这个马斯克同学怎么做的呢？他还是遵循了那个有一个雏形先低调沉默，稍微有一个雏形之后，就真的是大说特说，说一个全球的愿景，然后一步步实现。因为从商业航天的角度来讲，这个领域最大的难点就是在原来的情况下，可能10年前，这个整个航天的发射是一个一次性消耗，而且是个非常非常贵的事情。就是发射火箭，一个火箭大概要几千万的美金，而且发射完了之后就得扔掉。所以那个时候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刚刚做了一些初期的动作，有一些技术模型成型的时候，他就开始又继续往外宣扬，他说他的目标是让火箭像飞机一样使用，就是可以循环利用，而且把这个成本从我们刚刚说的大几千万美金降到几十万美金，降幅是99%。就是因为他说了这个宏观的愿景，所以他直接拿下了 NASA 的合同，给他预付了10几亿美金来支持整个事业的研发。再到后来他去创造星链，上天空发射卫星，也是同样的道理。他也是说了一个宏大的愿景之后，拿到了 FCC， 就是美国负责批复卫星的那个监管部门，批准他能够去发射100万颗卫星。他一直都是靠着在技术的最初期闷声干，用第一性原理，我们之前聊到很多次，把他的技术做好初步的迭代，然后向全世界宣告，让全世界的不管是监管资源还是金钱还是所有的战略都向他归拢，做成了他想做的事情。
刚才一姐举的这个马斯克的例子也是我今年2026年一直在研究的，因为确实在过去我们 A 股一个很重要的投资的主线就是商业航天，但是商业航天确实是马斯克他老人家带起来的。你发现啊，我们在上一期讲过Lula-Plaza效应是一个它正向的能量也可以放得很大，负向能量危害也很大的，马斯克就是一个把狼来了的故事给反向运用的很典型的杰出人类的代表。他一开始都是说了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就比如说他想做新能源的时候，他可能在几年前，比如说在2000几年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是疯子，他把这件事做起来了。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在2015年、2018年的时候吧 ，SpaceX 已经上市了，已经出来了。马斯克说他要上天，就跟一姐刚才说的，他说未来火箭运力就是发射的去太空的这个成本，就是和商业飞机飞一次 飞机载货载人的这个成本差不多，大家又说他又在做梦，结果其实在2026年又要实现了，因为他现在在更新他发射器的那个成本，就是他现在最新的那个发射器叫星舰，比他上一代的猎鹰他发射的那个成本又降低了，他发射卫星啊，发射货物到太空，他整个的成本其实比他之前又降低了很多，他又做到了，就是让我们以后用火箭运送货物，用火箭运送卫星都变得更加有可能了。这就可能导致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当他第三次就是狼来了，当他第三次又说一件事情，大家就觉得卧槽他能成，然后就有更多的注意力资源还有大家都信了。就比如说马斯克现在又在做机器人嘛，因为一姐也在机器人公司，他非常看好机器人，尤其是在商业领域的先运用，他已经开始放大话说，虽然我觉得不太可能，他说将来他们的机器人可以完全代替医生去给病人做外科手术，我都无法想象。但正因为他是疯子马斯克说的，因为他之前每次昭告天下的事儿都做成了，这个正向的效应就有可能推着他成更多的事儿。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啊，看阶段，在你从零到一的时候你一定要有很扎实的根基，在你从一到十，十到一百的时候你要大胆的去说出来，因为如果这个是你真的很想实现的事情，它在你的愿景板上，在你的目标的排序上，在你全部的心理的支撑下，你都想把这件事情做成，要大声的说出来，不要担心可能会有人非议你，你要相信你吸引到的资源和愿意来帮助你的人肯定都是更多的。那我们刚才说了啊，说与不说有三个原则，前两个原则说完了，就是第一要看是否需要外部的资源，第二是要看阶段。但是啊，我还想补充一个第三个原则，就假设我是一个普通人，我既不是一个上市公司，也不是一个像马斯克那样牛叉的人类，对吧？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实现我的一个小目标，这件事情不管对别人重不重要，但是对我很重要，我到底应该说还是不说？所以我也特别想来说一下我们说与不说的第三个我认为还蛮重要的原则吧，就是还是要看个人，看你自己的能量状态。
是因为你看我们之前说了，一姐是年轻的时候说大声喊出来，年长了就不说了，红红是年轻的时候不说，现在说了，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说和不说的决策都是在当时对我们自己的能量状态是有利的，是保护的，是正向的。
是的，所以我认为就是无论前面两个原则是否大家能够运用啊，但是如果前两个原则都不运用的话，我们就看第三个原则，就看你说了之后是否对你自己的能量状态有利。因为就像我们刚才开头举的那个例子，每个人都是很不一样的，可能我在年轻时候的我就是相对更加内敛一些，我就是更加想要去隐忍，我想保留一种让人刮目相看的心气。我相信一姐能够 get 到，就是那种我远比别人想象中的更好，只是我自己没有选择表现出来。我很享受那种因为克制给自己带来的那种人格上的魅力和小小的爽感，这种爽感是可以支持你、鼓励你，让你在每一次很难熬的时刻你把它坚持下来。那就是我就不说嘛，因为我说了之后我的能量可能就散掉了，
会散掉。
那有些时候我什么时候又会想说呢，就是我需要一些外界人的鼓励、支持和评价，我需要大家给我的夸夸，需要志同道合的人给我一些鼓励和动力，我就是说出来跟大家去分享，看到大家的鼓励，我的能量状态又提升了，它能够激励着我去做更好的事情，去更加的向前一步，那我为什么不说呢？但是我更想和一姐保持一个我现在的一个反思啊，就是看说是否对我自己的能量状态有利，这个可能是我目前的阶段特别想要跟一姐去分享，就是我开始警惕这种阶段性的去说了。因为我们不是说一开始我是不说，到后来我是阶段性的去说嘛，但是我现在可能会反思自己，是我可能还是要选择不说，就是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说，我一直在说，它已经不是我的策略了，它没有再去为我的成事而服务，而是有可能会助长或者放大我某些内心的小 ego， 它会让我更加的沉溺于务虚，或者是你就是停滞不前了，因为夸你的人很多，大家都说你现在已经很好了，就可能会一直活在对外界的好评价的那种幻象中，而丧失了不停的去前行或者不断的再去突破的那种动力。所以我现在会反而有的时候让自己反省或者反思说，哎呀，行百里者，你连一半还没有走到，你差的还很远，你还是先不要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想让自己保持向上，无论是向上社交或者向上的进取和探索，我就是要让自己处于更高级的能量场，我要暴露自己的欲望和问题， 我永远是在我身边所处的这些人里面，我是相对靠后的那个状态，而不是享受小成果带来的簇拥或者大家对你的那种表扬。当我在我现在所主动选择的这个圈层或者身边的大家的状态里面，我始终是那个50%，就是前面还有人狠狠的高于你的时候，我这个心气才能不散。因为你说什么呀，你跟别人比什么都不散，但是我才能够更加的去激励自己向前。这个是我目前的一个我认为对我自己更有利的能量的状态，也在这里跟大家和一姐做个汇报。
红红，你说这个状态呢真的太真实了，因为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想要去做成一件事情到底说不说。当然我们说了三个原则，第一个外部资源，第二个看阶段，第三个看需求。那在看需求这里，我们就会去聊说出来一件事情对自己到底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但是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呢，真正重要的事情一定都是需要长周期去付出的，那在这个过程中说或者不说，其实红红刚刚点到的这个小的波动，原来红红是不说的，再到后面有个阶段发现又是相对倾向于说的，最近又去反思说了是不是会让我的能量有一些散掉，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些小的雷区。那我们接下来就也给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几个说的雷区和一种心理陷阱，就是说了真的可能会让这个能量散掉。我自己也经常中招，也把红红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再复盘一下。第一个就是用分享去换取一些比较低的情绪价值，就刚红红说我在这个阶段性做的过程中，就是老要忍不住提前去说一些哎，我做了这个事情，然后大家夸夸，然后我就很开心。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在这个每天前行的过程中多多少少还是会吃一些苦的，那如果我向周围的人有一些小炫耀，享受一下被羡慕的感觉，可以一定程度的让我们这个吃苦的感觉被冲淡。但是一旦这个感觉被冲淡了，我们可能就会沉迷于这种小的夸奖，而这个夸奖呢是来自于可能不是那么厉害的那么高阶的人给你的这种夸奖，就变成了一种低阶的情绪价值的小小的索取。那我自己也会中招呀，就是像我们上次理财课聊的，比如说关于炒股的，那炒股呢我肯定不是最最最专业的，可能赚到钱了就会跟朋友说一下，哎，你看赚到了，但是可能马上一个星期之后就暴跌，暴跌的时候永远不会说的。这就是红红说的，你理财你要去分析基本面，你要有心力，你要有定力，而不是赚钱了哎，分享一下让大家羡慕一下，你说亏了又不说。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分享本身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它反而会让我们忽视掉哎，我要去做这个基本面的研究，或者是我这个自媒体我今天还要再多写一个文稿。这是第一类很常见的陷阱。然后第二类呢也非常常见，就是我用说来代替实际的行动，大脑会产生一种我做到了的错觉。
哎呀，这个太真实了，我
太中招了。我自己比较典型的一个中招就是之前想要运动，就是在我真正准备好正儿八经运动之前，我不是老在播客群里说我要运动我要运动，红红每天也说你要运动，
我还送你鞋，你天天说你运动个锤子。
我天天说的时候我就真觉得我好像去运动了，但是我今年真的开始运动了。
你就不说了，
红红都知道，经常问我，我真的在运动，但是我就没有在播客群里再说过了，我甚至没有再跟任何人提说我要运动，因为我是真的动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心理上觉得已完成行动就停滞的一个非常半途而废的经典行为，大家也可以对照看看，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免不了的时刻。然后第三个呢陷阱就是我们过早的去暴露自己的一些情况，过早庆功导致最终未能实现，
这叫什么中途开香槟。
对，这个从玄学上就是你真正没有稳妥的时候，你以为板上钉钉了，但是还差一点，你就沉不住气，就要炫耀，就要去提前享受结果，那真的是在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惨遭结果的这个代价吧。
是刚才一姐说的这三个陷阱啊，每一个都有中招。我觉得第一个是我最近正好在的反思，正好一姐给补充到了，就是我不能用我在分享的这种庆功再去外面说，去换取比较低阶的情绪价值。我们在这里就是确实比较不太好听啊，但我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确实是需要成事儿，是需要心力的，而心力你就不能带来麻痹，或者因为有一些麻痹就跟温水煮青蛙一样，会让你觉得你就可以在这里了，你就可以待在这里了，它肯定是会让我们丧失一些前行的动力的。但是这里面的度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对外去说是有利于你 继续去前行的，它是你的燃料，那当然是可以去说。但是如果你说了之后只是想要获取一种我现在已经很好了，我已经很不错了，不如我的人比比皆是，就是忍不住的是想要带着炫耀的心去炫耀你的阶段性成果，那要警惕，你可能就仅步于此。因为我们的群名或者是说一姐小红书的群名都叫向前一步，如果你还是想成更多的事情，你还是想更多的去向前一步的话，你就要警惕你的这个说换来的夸赞是你的燃料还是你短暂快乐的麻痹小甜水。还有那个陷阱就是说你说了之后大脑就会产生你已经做到了的错觉，典型的就是一姐的运动，她天天在那里说运动的时候觉得自己可健康了，给我发微信，我有吃早饭，我今天要运动，我要去爬山，我去徒步，她以为她说了就是她做了，就是大脑上会觉得你心理上已经完成了，但你行动上根本就没做，这个时候你说你就等着半途而废，这个陷阱大家每个人要敲一下。那最后这点真的就是玄学了，就是你看我们就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比如说大家孕妇对吧，大家要生小孩，你包括像在甄嬛传我们看古代的那些宫斗剧里面，你没有到人家说什么争宠，我看古代当时看了一个野史，就说谁呀、啊、我忘了，就是很有名的一个皇后，他都快临盆了，就是为了怕被害被奸人算计，他都是绑那个绑缚带，直到临盆的前几天可能才知道，那可能真的是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这个要成的大事儿。那这个就看每个人自己对于你这件事情重要程度的判断了。
天哪，到这里我一定要补充一个非常玄学的一个小事情，我觉得说完之后大家可能又有人来说你们这个播客真敢说呀，你知道这个过早暴露过早清宫的玄学事件这两年最大的是啥吗？
不
是蚂蚁金服的上市。
哎呀，我
哎呀，
不能再说了，因为它是之前我们的客，就是当西湖当时的房子，因为它涨上去，因为它掉下来，前夜开香槟。然后一姐，你再补充点细节吧，给大家，我们看看我们节目的尺度。
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不太敢说啊，真的是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真的就是马上要上市了。但是可能有一些言论出，哎，我觉得这个别说了吧，我就说到这儿就行了。
就补充一点场外信息，比如说前几号员工已经在杭州那边最贵的滨江买房了，房价一下子上去了，高管已经把钱开始打算做家族信托了，我们真的是连夜被通知撤掉，因为没上就不做了。只能说到这里了，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成事儿，听到这里的人无论你说还是不说，只要听到这里的能量回流，大家的事儿全部都成。好，就这样。
我们这一期呢确实就是想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说和不说的度和几个原则吧，当然本质上还是希望我们去以结果为导向来客观的考虑一下我们的分享欲，看一下我们是不是需要压制一些个人的情绪或者个人的 ego， 让这个说变得很有价值。当然了，其实这一期聊了很多说的事情，然后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播客里聊到的，说了不只要说，说了还要在背后做非常充分的准备，说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支点，否则说出去的泡泡如果真的一直破，最终大家就会丧失信誉。所以这个说本身是一个双刃剑，我们真的在对外说的时候一定要先评估一下我们的这个资格，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到底是不是能够去支撑。
是的，一姐说的特别对，因为我们之前有专门的几期聊到信用，信用真的是我们人最大的一个杠杆，还有我们人最大的无形的财富，它无论是对于我们将来要创业要就业，或者你随便做个什么事情，真的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一直说一直成，一直说一直成，你哪怕有一点点 fake it， 但是你最后做到了，那你就是想就是微缩版的马斯克，往马斯克的那条路去做。但是你如果一直说这个泡泡一直破，一直说这个泡泡一直破，那可能就会变成我们上一期说的负向的卢拉普拉扎效应，可能你最后既没有平台也没有资源没有信息，那离我们今天开头所说的成事儿的那个愿景就会背道而驰了。所以到最后呢，我想说就是大家如果对于生活的小事儿，你想哪怕我们就是想获得情绪价值对吧，我就是跑得更快了，我就是减肥成功了，我就是想要去炫一下，我沾沾自喜，我想让自己开心，是完全 OK 的。但是啊，如果我们是以成事儿为最终目标的话，说还是不说并不仅仅的是要看我们自己的分享欲了。有些人他没有那么想分享，他也得天天发 PR， 这没有办法。有些人他很想开香槟了，他也得忍住。我们今天在讨论的这个范畴是你说与不说的每一句话最终都还是要为我们的结果，为我们的最终的目标而服务的。
是的，那这里就到节目的末尾了，我们也祝愿大家每一个人如果需要开麦就大声开麦，祝愿大家都成为马斯克。
对，就连大家说的事情，我们在我想要我得到那里发的愿全部都成。但如果你现在在默默的静默中前行，在努力的压制自己想要去说的这个心，再去想要搞一个很大的事情的话，也祝你一定可以成功，我们都会有好运，好吗？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85期，
我们下期再见。
毕业生们好，在这里呢，红红也代表一姐做一个小小的请假预告，因为马上就到我们的春节假期了，红红和一姐也有各自的出行和休假的计划，因此毕不了业会在2月15号的那个周日暂停更新一周，那我们下一次见面应该就是2月22号马年见了，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马到成功，新年大吉，我们下次再见。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